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然后第三样叫做自以为义，人虽然也会有一点所谓 guilty， 觉得负疚感，觉得有问题，但是呢，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我们都了解，她其实已经蛮辛苦，婚姻出了问题，然后这样一个一个的换她的伴侣，大概在当时，我想现在都已经被人看作是有点伤风败俗。那2000年前在那种文化底下，简直是被人指着脊梁骂。不过总而言之呢，他大概也觉得不是太对劲，但是呢，他觉得有一样可以给他舒缓一下，他就提到了敬拜这件事。当耶稣跟他谈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就转移话题了，他说这个很有意思，很奇怪哦，我们在撒玛利亚山上敬拜，你们到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啊，这个好像这个，他就跟耶稣开始辩论有关于敬拜的事情。当然敬拜主要是指你的宗教场所，他就觉得我们的宗教是非常正统的。你看像我这样，我对这个如数家珍，我非常了解。他这样讲，显然他自己有可能是会固定的去到山上去敬拜去。我在中国，当我现在常常回国的时候，看到很多我的同学，真的我觉得很蛮有，他们也是手上挂个佛珠啊，这个然后呢比来比去，看谁的这个开过光，什么哪个大师那边请来的，哇，满口这个说的话都是很多那种佛教的术语哈，用他们的话讲就是好像比较有知识，比较听过某个大师的开讲，就突然间蛮觉得奇怪哈，这些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好像对什么宗教这样的清新呢？会这样的？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告诉我，我记得有好几次我提过，真的他们一方面内心非常的恐惧不安，一方面呢也常常好像觉得透过这个东西能够让自己的压力减缓一点，无论是可能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是觉得怎么样让人生可以排遣一些的郁闷，可以解决一些的纠结和张力。当然第四样就是自欺欺人，心灵的饥渴，想要用外面的外在的东西来解决。其实这个是我看到的非常严重的现象，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问题，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无奈，但是常常我们好像在一种自我麻痹当中，在自我麻醉当中，我们总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好像刚刚提的那个东哥哈，几杯酒下肚，几百亿就没了。这个因为吃顿饭，据说单单叫了红酒32瓶，我想这一看照片，总共才20来人啊。还不算自己带去16瓶，那总而言之加一加大概就几十瓶啊，灌下去，而且据说他不是喝一天哦，喝了好几天，酒量是蛮大的，不过这个损失也是很大。总而言之，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觉得喝吧，反正就人生的路在哪里呢？我们常常里面许多的冲突张力，我们怎么来解决呢？难怪有人说，真的有时候你去医院发现人比号更容易挂，这个话也是比较有道理，挂号还要排队，人挂了很快就还没出医院门人就挂了。那在这种自我的冲突张力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我们跟自己过不去，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有很多自我的张力，自我的冲突。那么第二样，我觉得就是我们透过忙想要来解决这个人跟自己的关系。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跟我的同学来聊信仰的时候，他们常常说，陆家我们太忙， 你不要跟我谈这个，我们没有时间思考这个，我们现在活在当下已经不容易，我们乍听之下也有一定道理，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很忙嘛，大概他们就觉得陆江你太闲了啊，真的是怎么会这样呢？这么有空呢？这个微信写那么长呢？打电话打那么久呢？奇怪哦，虽然微信是不要钱的，但是你也不能随便这样浪费哈。好，总而言之，所以我发现哈，第一，我们觉得忙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也甚至没有时间处理我们里面的内心世界。第二个，所以中文这三个忙，我相信各位大概也都了解或者听过，从手的忙、人的忙，到最后进到心的忙，但是最可怕变成眼的忙，那个眼当然是指心眼。忙，我是谁？你看这个妇人哈，撒玛利亚妇人，其实她也蛮忙的，我相信她是一个蛮勤劳的人，因为要不然这个其实打水按理来说她有五个丈夫，当然一个换一个，不过总而言之她其实也可以让男生来做这件事。那一方面你看得出她蛮忙的，她也蛮勤劳的，蛮用心的，蛮努力的。忙是不是真的就解决了你的内心张力，你的内心的冲突呢？我发现很多人并没有这样。大家可能都知道，最近一个从华山啊，劝也劝不住，拦也拦不住，就飞身而下。那么另外一个从峨眉，峨眉现在飞了两个下去，结局都有点像《天龙八部》里面，就最后哇，这个阿紫就抱着乔峰就一跃而下。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可能像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当初看太多武打书啊，总而言之现在都选了。后来这个记者去采访啊，采访峨眉，峨眉说我拦也拦不住啊，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用栏杆啊，用保安啊，用贴告示啊，写警告语啊，但是这拦不住啊，那就噼里啪啦就一天到晚有人往下跳，忙到一个程度，这些人其实也不是没有思想过，好像方个程度就崩溃了，我就一跃而下。沙漠心情旷野路，这是我比较深的，在特别是很多我在大学的同学，在北京钢铁研究所的时候，有些老同学现在还有些联系，我常常发现真的你从外表看好像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唯独问一问他们的心情，问一问他们人生的现状，他们的一天怎么来打发他们的24小时，很多时候真的发现那种心情是沙漠化的，而且各个年龄段都有这种情形，好像非常的无奈，非常的沮丧。那么什么是路呢？梦里不知生是客，我想这句话不但是一句名诗，梦里不知生是客，到底他要表达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还可能真的忘记，我们不过只是过客，3万多天的日子我们在当中忙啦，就觉得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给我带来实惠，都给我带来金钱，都给我带来名誉，都给我带来这一切，而我们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们是过客的身份。无论你是谁，你在白宫也好，你在柏林的 Reichstag 里面也好，你在中南海也好，无论你在哪里，跟我唯一一样的都只有36500天。梦里不知生是客，我们不晓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圣经讲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不风，人生变成一场梦，但是我们却又不知道我们竟然是不但在做梦，而且我们是过客。那么第三个特点，作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种代表，我觉得就是惧怕。有时候你说人生短一点，你想开一点倒也就好了，问题还不是这样，怕好像是一把剑悬在我们的头上，任何事情你会发现都会叫你惧怕。你的人生 有时候我们以为现在怕没钱的时候怕没钱啊，你有钱就不怕了吗？你没有毕业的时候，看人说更怕啊。其实也真的，我列一张表啊，买的时候我把它算一算，会不会怕这个？我真的做了一个 A B C D 英文26个字母哈，你把每一样对应上去，你会发现这些通通都是你人生里面会叫你惧怕的因素。个人的技能、容貌、外表，这个小孩的情况、死亡的威胁、生活的环境、家庭的矛盾、代沟的问题、健康的状况、信息啊，这个资讯你了解了多少？工作机会、政治压力、爱的需要、金钱物质、漫漫黑夜、职业升迁、身份居留、生活质量、啊、人际关系等等，股市行情、恐怖攻击啊。能不能跟人的合一，别人的看法，财富的累积，未知的前途，年华的老去，当然最后就是 zero。 你会觉得人生里面，事实上在你不同的年龄阶段，在你不同的生活境遇，在你所谓得到了一样，获得了某一项的成功的同时，怎么办？无穷无尽的惧怕笼罩我们。其实这是我们真正的人生的写照。所以三样刚刚讲的，第一个自我冲突，第二个我们透过忙碌想要解决，第三个其实无论你有多忙，你都活在惧怕当中。当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没有办法好好处理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人生一定是这三样。其实这是我过去50年来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真的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了基督徒一朝一夕我就突然间解决了这三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困境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才会往对的方向走。真正的信仰一定告诉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当你往这条路上走，当你向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你的人生不一样。这是我自己深深体会到的，也是我的全家我们体会到的，我相信也是这么多的基督徒今天坐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时候，从我们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怎么能够解决跟自己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其实跟自己没有 reconciliation， 这是一个英文词，就是和好。我们跟自己都没有办法 vereinbarung， 我们跟自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合一里面，怎么能够跟自己和好？怎么能够解决己的关系呢？我想这段圣经很清楚把答案给我。耶稣说，你无论喝什么样的水都会渴，但是你喝了我所吃的 living water， 你喝了我的活水，你永远不渴。跟我和好吧，到我这里来吧。我想这是唯一的一个答案。事实上你从这个妇人，你从他后面的表现，你真的会大大的惊讶，是什么让这个曾经多么困难的炎热酷暑当中要去打水，背负着多少的重担，人的眼光、人的指责、人的批评，要把自己躲起来，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不断的受伤。我相信他也不见得是一个所谓伤风败俗的人，但是总而言之，他就是在关系里面一直觉得没有满足，一直觉得别人不爱他，一直觉得受伤，一直觉得受伤。但是直到那一刻，当你发现他竟沉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样有力的见证，而且你在那一刻竟然发现一个这样躲避众人的人竟然让众人跟着他一起到旷野去，你不觉得非常惊讶的是吗？他是谁？他又不是那个城市的市长，他又不是那里的一个老百姓的村长或者是领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让你说众人就跟他一起跑到外面要去看呢？ 是什么让他有这种心灵的能力，让他的人生显然你已经注意到，对他来说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突破了自我，他突破了过去对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过去对自我的一个感觉，那一刻是真正的一个人生的大蜕变。其实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我相信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都有刻骨铭心的感觉。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如果你愿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下，好吧？来，我们一起念。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一个真正跟自己的关系有了重整的，是因为愿意接受耶稣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是真正活的，让我们活过来。一个真正解决了自我冲突的人，他是一个不再注重外表，而注重内心。什么叫做注重外表？不重外表而重内心的，不单单是说现在有的人去拉皮啦、整容啊、各种美容护肤啊，不是单单指这些。其实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一句话，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你知道心灵和诚实这两样都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不是指外表。一个人常常的一个迷失，或者说一种的错觉，就是我们全部在乎外面，无论是包括我们的宗教仪式，包括我们的与人相处，包括我们自我的感觉，包括我们的所谓成功失败，我们全部构建在外在。耶稣直截了当告诉我们，里面比外面重要太多，因为神是个灵，所以真正拜父的、拜他的，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想在这里第一个改变，就是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谁。你注意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撒玛利亚人可能之前没有听过的，耶稣用了父亲这个词。耶稣说真正拜父的，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Who worships the Father, the Father。 这是一个真正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的关系是我们有了一位真正的天父。这个称号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不敢用也不会用的，人跟上帝你怎么可敢称他是你的父呢？但是为什么独有基督教、基督信仰敢用这个词呢？因为他来就是解决关系的问题，他是我们的 Father, 我们是他的 Children。 这是一个血肉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亲到不能再亲的关系。因着这种关系，我相信我们当做父母的你大概一定会了解，你看你的儿女是因为他漂亮丑陋吗？是因为他有钱没钱吗？你看他岂不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吗？所以你爱他，你疼他，你不顾一切的愿意花什么样代价在他身上都愿意。我们在上帝眼中也是这样，不是因为我们的容貌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的身高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的学识怎么样，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怎么样。所以一个人当他了解了他所敬拜的上帝，从这里开始他越来越变得真实，越来越变得敢于面对自己，不再重外表， 乃是种内心，然后呢，他不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愿意依靠神。刚刚那个圣经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哈？这个妇人，当他跟耶稣谈完话，他进城的时候，他忘了一样东西。其实也不记得是他忘，因为第一，这个东西很难忘，就是这个水罐。你知道，因为当时这个水罐，你如果看过那个考古的，那种水罐是蛮高的，大概起码有一个半个人，或者是三分之一个人那么高。他们那个水罐，因为一次打水不容易，要走很长的路。那打完水以后，他们通常把水是托举在，有的顶在头上啊，有的人看过非洲这种，那有的是扛在肩上，两个手这样扶一下。这不像现在一个手机，有时候你拿了一放，然后你走了你就忘了，留在那里。这个妇人把水罐留在井旁，当然一方面你可以解释他可能着急，赶快要去告诉人这个大好的消息，他等不及，觉得拿了水罐太浪费，太麻烦了，就放在那边。但是从另外角度，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靠了某一种的东西，水罐好像变成一种代表。我们有时候靠我们的才干，有时候靠你的学识，靠你的关系，靠你的这样那样，常常这些东西就好像那个妇人，因为她觉得我要喝水，就一定要这个水罐，没有水罐我怎么喝得到井里的水的？所以这个水罐是我谋生的工具。但是那一刻，当他要去告诉人活水的时候，他知道不是用水罐。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提醒。圣经说有人靠驹，有人靠马，唯有我们是靠那万军之耶和华并他的灵，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所以一个要跟自己突破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的认知，我们走不下去。是依靠他，我们可以往前行，我们可以走下去。其实我最近，我们来了一年，也遇到了不少挑战，但是我常常想个问题，很多人都认识我们已经回到美国的那个钱老师跟范老师，你知道他们两位是在德国整整住了十年，九年住在 Dresden， 有一年住在曼哈姆。我们来了曼哈姆这一年当中，发现很多挑战，语言关啊，这个驾照关啊，水电煤啊等等事，林林总总的事。但是当我有些机会，我翻一些看看那个时候范老师他是留的一些笔记啊，我心里面就常常一种感动，我就能想象这两位老人他们有花了多少的心血。对他们来讲，住在这个地方，这两天我们的姐妹们住在 T 山啊，其实真的很为他们感恩。你不要以为 T 山那个买东西很方便，你晚上有机会住一两个晚上，大概你就住怕，因为下面基本上是土耳其文化，土耳其文化就是跟我们中国人蛮像啊，高言大志，高声喧哗啊，这个。那常常有时候我在那边以前来也住过一下，住过真是觉得哇，这怎么睡得着呢？有时候要调时差，有时候要解决身体的疲劳啊。那晚上夏天有时候你不开窗也不行啊，太热。那你开了窗啊，几乎就跟他们一起参与哈、啊，就在这个那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啊。我就想到，无论是钱老师、范老师也好，或者是丁老师、何老师也好，我真的是常常觉得，为什么他们乐此不疲？为什么他们立定心志？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依靠那大能的上帝。所以感谢上帝，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觉得要靠自己，你大概就觉得不行了，我怎么撑得下去？我怎么走得下去？算了，拜拜了，我再见了，我不能。当然，最关键的一点是不求实力，只求神的国。我想那个姐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能够有这个突破，对她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相信各位都能够同意，所谓树要皮，人要脸。 那么对他来讲，现在这样一个突然间大庭广众，他本来跑来就是不想让人知道的，所以日当中午去打水。现在一个人回到城里，大声喧哗，大声说：“你们下来，你们来看，是什么让他跟自己终于有了这个突破？是因为不再畏惧，我算什么呢？”你知道保罗要讲这个话也不容易啊，他讲的话常常很扎我们心啊。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这个话以前哪里会是那个叫扫罗的人讲的，他是意气风发，他是名门子弟，他是这个有官府的文书，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怎么会像是他讲的？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一个为了不再为自己的，其实中国人老早就知道这句话，叫做无欲则刚。你真的发现你自己里面不再有欲望的时候，你是最刚强的人。但是这种人的境界，你发现你怎么样弄都不行。所以难怪到后来为人民服务会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就是曾经希望啊，自当存高远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怎么样弄来弄去，到最后你在人的里面想要达到那个境界，你发现难上加难。但是感谢上帝，一个真的被福音摸着，得了耶稣所赐的生命的活水，如今不再是为他，乃是为福音。他是去传福音，他是去向众人宣告：“你们来看这位弥赛亚。”其实这里用一个问号，莫非就是弥赛亚？你知道原来这个词啊，它其实讲肯定语，不是疑问词，就是那个弥赛亚。当然这里的这样的翻译，因为希伯来文有时候它的这个，因为后面没有标点符号，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你那可能在中文的语境里面觉得把这样的翻好像比较逻辑一点，实际上他已经非常肯定就是这个弥赛亚，因为如果不是他，怎么可能知道我的过去呢？怎么可能讲得那么清楚？他用自己的见证来为上帝传福音。所以我想这个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这个叫做被捆绑的得了释放。耶稣一到地上来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叫被掳的得释放。我们都被三座大山，我曾经讲过，第一座叫罪，第二座叫苦，第三座叫死。我们被这三座大山压得死死的，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律的意思，过去好像在这个规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逃脱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人究竟应该怎么来活呢？如果你的生活的中心是金钱，你最终会发现很苦。好像现在我想刘强东大概也觉得蛮苦，因为几百亿没了，如果没那么多，大概像张路家大概也不太会有，因为本来也没什么钱。像他这样越有钱的话，其实有时候钱没了也真的蛮苦的。中国人民现在这个突然间被割一茬韭菜，那 P2P 的通通都完了，什么都没了，很多人真的苦。有一个就大家知道，有个杭州的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自杀了。其实很多时候，那如果没有什么钱，大概你也不会什么 P2P 什么兔都没有了，就文兔文了，就是。结果呢，因为就是有点钱，所以呢你投进去，然后呢结果发现被割韭菜，然后你就非常郁闷。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真的你会非常非常累。你不要以为只是孩子小的时候累了，我老早发现真的 trouble two, miserable three, terrible four, 反正充完之你就一直一直进行吧。如果你以爱情为中心，你会活得很少。我相信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已经足够可以告诉我，她不是一个 不知道情人，他总希望在这种关系里面能够给他安全，能够给他有被爱的感觉。如果你的生活以攀比为中心，你会活得很郁闷。如果你的生活能够被主拓宽，如果你的生活能够真正知道耶稣说的一天的难处一天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的人生能够真的学习感恩，如果你我的生活能够真正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活得很自由，因为在他是真的自由，让我们脱离了捆绑。所以我想这段圣经，但愿圣灵把这段圣经刻在你我的生命里边，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以致我们能够从她身上看见一个对付己、突破己、真正接受耶稣生命活水的，她的人生不再一样，不再惧怕了，不再孤单了，也真的心灵不再饥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照着你的吩咐，我们来聚会来敬拜，更是在这里，主啊，享受主你的身体、你的家带给我们的主里面的爱，因为主你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能够爱，因为主真的你在乎我们，以致我们才真的会在乎自己、在乎别人。主啊，但愿你，也只有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主啊，你就把生命的活水倾倒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除去我们的干渴，擦去我们的眼泪，也挪走我们的不安全的感觉。唯有在主里面，我们才会刚强，我们才知道我们在上帝眼中被你看为何等宝贵，我们是何等荣耀尊贵神的儿女。原来你医治了我，原来主你缠裹了我们的伤口，原来你看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人。主啊，谢谢你那无边际的大爱、舍命的爱，谢谢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